复活的军团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假设罪犯不让见货或改变交货日期地点，打入内部的高息源，则以对方不讲信用为由愤而离去，由控制外围的干警跟踪堂犯，查实其落脚点，再做进一步侦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公安干警纷纷行动，一场夺宝擒敌的战斗就要打响了。双方争抢将军勇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西安市公安局以其冒险的行动，希图将罪犯一网打尽。6月17日上午，古城西安雨后初晴，人们为连日阴雨后的第一个晴天而兴奋，纷纷走出家园，来到大街，目睹阴雨过后古城的风采。北新旅社门外的马路上，人流如潮，小商小贩的叫喊和各种车辆的轰鸣声汇集在一起，显得拥挤而杂乱。各道防线的干警按既定的方案提前进入阵地。11时，一辆超豪华尼桑出租轿车缓缓驶入北新旅社院内，随着车门轻微的打开，一个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的青年人手提棕色小皮箱走了出来。青年人冲四周看了一眼，掏出两有牌香烟，引火点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随着喷出的浓浓烟雾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旅社。此人就是高希元。神秘人物和樊春梅在服务台前闲聊着，见高希元进来，轻声打了个招呼：“在老地方见。”于是神秘人物随高希元来到1楼6号房间，向正在等候的旅社经理孙振平介绍道：“这是老板的表弟，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来验货付款，你们谈吧。”神秘人物说完，轻轻把门带上，又悄悄地溜出旅社躲了起来。他知道一场决战就要来临了，到底谁胜谁负，谁死谁活，以及头落谁手，他不再顾忌了，只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也就算是幸事。你是哪里人？孙振平将手中的一张报纸放在床上问道。干这一行的不要多问，这是规矩，谁是货主赶快验货，我表哥下午就要乘飞机飞往澳门了。高希元沉着流利地回答。货主还没到，可能马上就来。孙振平不再追问，眼盯着高希元回答。你和老王，神秘人物姓氏，是怎么认识的？高希元为分解孙振平的经历和视线问道。是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孙很简单地回答，看来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。这人不错，很可靠，我已跟他做过几次生意，办得都很好，要不我是不会来这里的。高希元不顾对方的情绪继续说着。要是人不可靠，是不敢出手的，这一行风险太大。孙振平依然情绪不高，看得出他是在为唐某未及时赶来而着急，或者有什么心事。老王已把情况都向我讲了，只要是真的，价钱不变。高希元将话题引入正题。孙振平一听钱字，似乎来了几分精神，他站起身来说道：“这个没问题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看看。”说完走了出去。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孙振平拨通了电话。“喂，是老唐吗？怎么还不来？人家都在这儿等你多时了。”“什么？没有变化？我盘查过了，没问题，你赶快来。”极富经验的唐某怕发生不测，迟迟没有赴约。直到孙振平打过电话后，他确信无意外事情发生，便匆匆赶来。见到孙振平又密谋一番后，两人才抬着黄提包走进6号房间。“这是我们的老板。”孙振平把唐某介绍给高希元。高希元微微点了点头，掏出一支两有牌香烟递给唐某：“来，先抽着烟再谈。”“抽我的，是蓝箭牌的，比你的好。” 唐某气势逼人，抽出一支香烟甩给了高希元。有肉不吃豆腐，高希元顺势说着点燃了香烟。老谋深算的唐某眼睛在高希元的身上转了一圈，突然问道，你是几处的？
几处？
高希元就要出口的两个字瞬间又落入心中，他在大吃一惊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确实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。我不能回答你的提问，这是规矩，我也不问你，只要货是真的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高希元不露声色地回答。你表哥是哪儿的？现住在什么地方？唐某仍不死心地追问。我表哥是澳门的商人，家住澳门提督马路125号 A 楼 C 座，现住金花饭店310房间。高希元回答得极为迅速流利，他事先就想到对方可能要追问这位表哥的情况，自然也就想好了对策。只要货是真的，马上就将钱给你。高希元说着，潇洒地打开了棕色小皮箱，亮出了10000元人民币。这是看货的押金。唐某一见诚捆的钱压在箱中，立刻精神起来，但他毕竟不失走私老手的风度和狡诈。他在房间踱了几步，突然转过身，满脸杀气地恐吓道，今天我带了8个人，2个在旅社里，6个在外面，身上都有家伙，如果出了事，哼。唐某停顿了一下，我就叫你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，像电影里干的一样。高希元的心砰砰地跳荡起来，他知道眼前的唐某绝非等闲之辈，所说的话也不仅仅是恐吓，一旦被他识破，一场血战在所难免。他强按住跳动的心，故作怒气地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是为了抢这10000块钱，我把钱放下就走，连头也不回。说完故作欲走状。唐某已是黔驴技穷，面对高希元的从容不迫，只好陪起笑脸，做着拦截的姿态。哎，别误会别误会，你知道干咱这行风险大，我不得不加小心呐。货带来了没有？我要马上验货。高希元仍装作怒气未消地提出了要求。唐某和孙振平将提包抬到桌上，拉开了锁链，取出了泳头。高希元抱起来仔细观察，他发现泳头的脸上有淡淡的彩粉，眼珠中残存着白色的彩绘，耳朵里有少许的泥土，脖子后边有一条经过修复的裂痕。一切迹象表明，眼前的泳头和被盗的将军泳头完全吻合。高希元激动地望着，心中暗说，将军泳头，你可出现了，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。是真的，没错。高希元微笑着望了唐某一眼，唐某得意地伸手拍拍高希元的肩膀，伙计，我出手的东西还有假的。怎么交钱？高问。价格不变，叫我的朋友跟你去取。唐答。不行，我给表哥打个电话，叫他把钱送过来。高提出了不同意见。唐摇了摇头，那不行，为怕出事，我已把旅社的电话线给掐断了，还是叫我朋友跟你去取吧。高希元想想，一咬牙说道，也行，这10000元先给你。随后同孙振平走了出去。当迈出房门时，高希元又回头对唐说道，从现在起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，要是我来取款你再换成假的，那就跟你没完。你尽管走，我绝对不会那么干。唐一挥手将房间闭死。伙计，这事儿你干得漂亮。高希元长吁一口气，拍了拍孙振平的肩膀。是很漂亮。孙点头回答着，脸上泛着红润。这时他没有发现高希元已经摘下眼镜，更不会知道这副眼镜的摘落意味着一种行动信号的发出。隐蔽在旅社内外的公安人员蜂拥而上，孙振平的头还没有完全抬起来，就被高希元一拳击倒在地。房内的唐某听到动静，刚开门窥探，就被赶上来的公安人员三拳两脚打入床底。 在服务台望风探信的樊春梅听到楼上传来的响声，知道大事不妙，急忙溜出服务台想向外逃窜，结果被守候的公安员像捉小鸡一样按在了地上。江俊勇头完好无损地落入公安人员手中。三名罪犯被捕后，公安人员进行了密集的审问，得知唐某原名唐科，据他供认，江俊勇头是临潼县小张和小王托他出售的，他曾去过小张住的地方。机不可失，西安市公安局立即派出干警押着唐科赶往临潼县指门认人。在临潼县公安局的协助下，当天晚上就将该县第三运输公司单身宿舍中的案犯小张抓获。小张原名张传秀，据他交代，那个小王叫王更地，是通过临潼火车站客运员全学历认识的，王更地在哪儿不知道。公安人员迅速将全学历抓获，据全学历供认，王更地原在临潼火车站派出所当治安员，后被辞退，现不知在何处。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得知，王更地正在临潼县康桥乡家中收麦子。18日黎明时分，公安人员驱车直奔康桥乡湾里村，将正在熟睡中的王更地从被窝里提出来，押入警车。复活的军团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